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圣帕斯。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
大家好，右转专用道还要打方向灯，有什么看法啊？不是转弯就要打方灯吗？我不知道最近有在吵这个哦。没有，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习惯而已啊，应该就是它已经自然而然的融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面了，对不对？转弯就是打方向灯，所以你到日本去的时候，对不对？转弯你就会打雨刷，一切都是这么自然的发生，对不对？现在已经像是一种这个身体的一种记忆了。开车开到最后，其实打方向灯就是身体的一种记忆了，反射动作，肌肉的记忆也 OK 嘛。哦，这是好比你约了女生，对不对？吃完饭看完电影，自然而然你就开到汽车旅馆，什么都不用说，你也不用问。一切都给晒起的对啊，这是一种肌肉记忆嘛，懂吗？会按双黄灯闪两下表示谢谢。有网友表示说，谢谢后被检举未依规定使用。我没有，我不会闪双黄灯说谢谢。我大概只有闪过1-2次而已。这个就不是一种反射动作的记忆了，这个要很刻意做才行。法官认证，封闭型弯道转弯不构成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之违规要件哦。现在有一个跳出来说有法官认证了，你不要讲什么啦，我们就讲肌肉记忆这个东西啦。我相信一定有人也跟我发生过一样的事情。我连在停车场没有车要转弯还是打方向灯，我连在家乐福我要弯出去出口，有时候都情不自禁打方向灯。真的啦，我相信一定有人有跟我一样过，打完之后那刹那觉得自己好像白痴。而且我跟你讲，现在有人说9弯18拐，我记得我以前住这个达官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发夹弯啊，但凡发夹弯稍微弯一点，我有时候真的不知不觉中我就打方向灯。然后打完之后呢，这个老板娘说啊，请问你为什么要打方向灯？但凡那个弯只要稍微大一点，有没有，你就是会有一个反射动作就打了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已经变成一种身体的一个记忆。不然下次我们来拍个企划，要不要？比如说这个，我们就随便找个泰山开车，然后我们在后面偷拍，也不跟他讲要干嘛，哦，然后来看他沿路会违规几次。哎，这种企划有点白痴哦，那自己把自己的违规都拍起来了。但我相信真的有可能哦，你如果真的要瞄到很夸张那一种，我跟你讲，搞不好哦，违规还真不少。我就讲一个就好了啦，路口地上写一个停，我就问有多少人你真的车子停止下来了。大家这个自由心证啊，哦，这个不要在那边讲好听话啦，好不好？我们现在要做统计啦，你不用在那边假掰啦，你们就自己自由心证，讲真的啦。反正你这个说谎话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只能讲说这个忽然的懒觉暖气嘛。哈哈哈哈，就这样而已嘛，我们也只能用诅咒的方式嘛，大家自由心证啊。哦，你如果看到地上有一个停，你有完全静止下来，骑车双脚会放下慢慢滑过去，但凡你只要滑都不算啦。我讲真的，就像那个你遇到斑马线的这个行人一样啦，你其实是应该完全静止，你是不能滑的啦。我还讲，嘿啦，真正被瞄吼，不知道会被开几次罚单啦，连警察都很少停，废话，我也觉得啦，这是全民的东西啦，正常是要完全停下来，好不好？欸，目前130几票哈，请大家踊跃投票，好不好？啊，你在路口看到地上有一个停的字样，欸，你不要说啊，我没看到啊，我没看到地上的字样啊，那不行。我说如果你看到了，虽然有一些那个停的字样都已经他妈快掉光了，放慢滑都不算啦，就是要完全停下来才可以，才是正确的啦。美国要完全停，对啊，美国要完全停。讲到美国，我就想到哦，有一阵子有很多网友在那边跟我在那边嘴说，美国很多的 Key 啊，哦，美国很多的现代啊，说你看人家韩国车在美国卖那么好，难道美国是一个落后国家吗？只有你在那边反韩，在反什么？韩国车的讨论区都会有很多人留，去看看人家韩国现在多进步，不要当井底之蛙，你去美国看看，美国有多少韩国车？结果我问了几个美国的朋友，我说为什么美国的韩国车这么多？全部都只有一个答案而已，因为便宜。讲那种屁话，台湾为什么一堆大陆货？因为便宜嘛。讲的说好像人家多进步多棒，没有，因为便宜。 好不好？就是便宜，没有什么好讲的。啊，这有什么好嘴的？这跟进步有什么关系？人家市占率多高？你不要想你市占率就高啊！你卖讲啥？纳智捷啦，一只卖18万倍啦，卖讲市占率偌低啦，连 Toyota 他妈都卖输他，你信不信？我就在那边断言，纳智捷一台如果卖台币18万8，全世界都这样卖，统一规格、统一售价都18万8，你再来看黑市占率偌高，这跟人家大厂进步、韩国厂进步有什么关系？我就问，到底关系在哪里？关系在新竹卖孬啊！哦，卖30就翻了，是不是？不用卖到18万8。好啦好啦，你太看得起他。我想说，有些人搞不好说30万他也不买，我怎么受得了？丢啊！我李秀佳，我几台卖过1万，我每台均一价3万。来，我们来看看统计。好，275票，其实这样统计出来有23%的人会说他会停，没想到这个正义达人还是蛮多的。哎，这我们新 Mark 有没有？如果有关注我们的这个现实动态，就可以看到我们衣服的黑人的新 Mark， 给你们看背面好了，来看一下。手上有拿一个扳手，有没有？什么时候开卖我也不晓得呢。刚有人讲什么大出清的事情哦，这有什么好讲啊？就车太多啊，车太多，想说要清一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啦，就是车太多了，清少一点，我日子好过一点。简单来讲就是这样。经过计算，我如果清掉100台车呢，我一个月大约可以节省50万的经费啊。简单讲就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跟所谓现在很多的 YouTuber 在那边讲说什么哇哀哀叫车不好卖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那个关系不大，主要是我自己觉得这么多车哈，我除了租金以外，我们光100台车的租金跟这个需要人去照料它，还有再来花在这100台车上面的时间啊、人力资源成本等等，我觉得都不划算。所以经过计算，如果我能够瘦身一下，企业瘦身一下，那大概呢每个月可以省掉大约50万的一个经费，我就离退休又更进一步了。简单讲就是这样。我干嘛把自己逼得这么紧干什么？我们又不是那种非常有野心的人，我们也就一家店开在这边，我们也没有说、一直要去拓展，对不对？全省都有店或什么，其实没有，我们就一家店，然后拍拍影片，开开心心的啊，卖卖车，大家都过得去。好，其实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刚刚有人问什么实力卡会不会清，不会清啊？你放心，很多人在等那奇奇怪怪的车，那个都是我们自己买回来要收藏的。怎么会清呢？不会清到那个车啦。我们会清的车哦，大家都有太多的那个想象空间了哦。毕竟我们是商人，我们又不是笨蛋，对不对哈？基本上我们要节省的只是一般的平价车，数量多的车子，然后重复性多的车子，我们不多花时间在上面做检查跟准备。其实就算我把它检测完毕，修理厂也做不出来，烤漆厂也做不出来，美容厂也做不出来，整体的时间成本比想象中高很多。我其实一直在讲，这不是我在操蛋。全台湾没有一间二手车行，一台车上架时间要比我久的。我们这个 SOP 已经建立起来了。SOP 建立起来之后，我们的时间就是要这么久。趁现在这个时间、跟大家这个讲一下我们的这个 SOP 到底有多繁琐。我们从这个采购到现场去估价完买回来店里开始算。首先买这台车的采购要开出一台，你看到哪些板件有更换，哪些地方有瑕疵，你有看到的地方你要写。写完之后呢，进去排单，排单之后呢，第二轮会有测试车人员再拿着我们的 SOP 的表道路测试，然后再更细节的开出准备单，开完准备单测试完之后呢，就要等待派单，看要派到哪一个烤漆厂、哪一个修理厂去烤漆、去修理、去准备。好，而且准备不是一个地方啊，因为有烤漆啊，有电机啊，有引擎啊，有底盘啊，有隔热纸啊，有音响啊，哦，分门别类开始排单下去做。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些外包厂 delay 了。外包厂如果我们太多车塞进去就 delay 了，我们就变成在等它了。但是我们这边还是一直在做重复的事情，一台一台一直验。好，我们假设我刚刚讲的那些隔热纸什么什么那些都弄完了，回来之后美容部整理准备单上面呢，可能也会有美容部需要整理的地方，比如说哪边有掉漆，哪边有脱皮，哪边怎么了、他们美容部在整理的过程，美容的过程中还要再去把它弄好、我们美容部换一些开关，比如说、电动窗开关坏掉了、他们又要换电动窗的开关，哪里的这个方向盘要重包，他们就要想办法重包，那些皮椅要喷漆，他们又要喷漆等等等等。整理完之后呢，单子再交出来，我们现在外包给车顾问，车顾问他们其实有一个验车表，现在刚好跳出来车顾问有没有 用车顾问他们的检查表帮我们做验收。当初呢，第三方的验收本来是店内人员做，后来我觉得不对，这个如果让店内人员做的话，容易什么互相包庇，得过且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刚好车顾问在我们旁边，他们有一个检测机制，我就花钱外包给他们，请他们帮我们做最后阶段的验收，他就会用他们的检测表，用他们的专业好去判断哪边还有瑕疵没弄好。如果还有瑕疵没弄好，打枪回去重做，做完之后店长验收盖章，然后拍照上架。这整个流程你想想看，到底有哪一间，我就跟你讲全台湾省怎样，不能讲省，我就问你身份证拿出来背面写什么，你的出生地写哪里。我 YouTube 说专台湾县，全台湾省没有一个人上架时间比我久啊，那个省也要拿出来编啊。问题是我身份证自己背后就写台湾省台中市了，不然你要怎样，不然你叫他先改台湾国嘛、啊、不然你就不要泡我讲台湾省啊，奇怪了，莫名其妙，你国家先认同完再来叫我认同嘛，好不好，不要逼我认同嘛，我没有不认同啊。诶，我怎么讲到这边啊，好，反正就是没有人上架的时间比我更繁琐。那你因为我的车多了，你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个 SOP 精简拿掉呢？不行哦，今天我们这个已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SOP 不能因为你车子变多了、哦、也不能因为你这个想要这个偷鸡摸狗就把整个 SOP 精简化，这就不是我们小四汽车做生意的一个态度了嘛。我们原本的东西还是要保持下去做，所以我才说我这100台的清仓不是说我把很烂的东西推给你们，而是我们不想花这么多的时间成本跟人力成本在上面。我现在这些车再下去整理，每台车要花1到2个月才能上架，我要保管这些车多久、哦、所以我才会趁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所谓的什么生意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关系没那么大啦，说实在的、哦、很多人说哇，现在车商大跳水了啦，哦，这个现在时机很差啦，哦，他妈怎么样，其实我跟你讲过得去，真的过得去，我不做这些事情我也过得去、哦、那我做这些事情我也跟大家分享，我只是真的不想要这么累。对啦，反正就是这样啦。那这个我跟你讲齁，其实我们本身自己呢还是有我们自己的sense 在，所以我不是拿一些臭鱼烂虾丢给你们，臭鱼烂虾我会丢到拍卖场去拍卖掉。那我只是觉得说有一些，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些哦，我们之前也拍过很多的你要卖多少，其实很多车它车况是好的，只是需要稍微整理一下，或者是只是他可能曾经板件被人家更换过了，但体质是好的。我相信有人是需要便宜的代步车的，他外观不需要太漂亮，因为有时候很多人想跟小师买，可是小师的整个 SOP 下来，我们就必须把这些成本加在车价里，所以我们的车价绝对没办法太便宜。我们已经整个准备到拍照上架的车，我们绝对不可能太便宜，因为我们真的有付出时间劳力精神在这上面、哦、所以你要它很便宜卖不可能，你要它赔钱卖没机会，因为我们真的确确实实有付出我们的爱在里面。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从今以后不会再更改、哦好，我们真的有付出心血在里面。我现在分两个区块嘛，哦，反正我就是 FB 三不五十，我就丢一些我觉得体质不错的车上来啊，你们有兴趣的人嘛，真的都很便宜啦。甚至我有没有跟大家讲，我之前这个我们直播卖车的里面，真的还有车行来买，我们那个价钱真的是便宜到车行都能收了呢。啊，你们不懂得买，我也真的没办法。所以那个价钱绝对是不会漏气的，你们可以放心，你们只要用得到哦，符合你们需求啊、哦，都不用担心。我不会有直播卖车，我觉得直播卖车太没有效益了，我们在讲求的是一个时间跟人力的成本。怎么样叫时间呢？我如果直播卖车，我就必须要整个团队花了3-4个小时2-3个小时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后面在那边联系叫人家汇款什么，我觉得那个不符合成本效益。我就照片拍拍丢上去，价钱什么你们合得来你们来看啊，我没有逼你买嘛，你可以来看试完你再买嘛，不满意你就不要买嘛，对，我们拼个翻桌率而已嘛。所以很多人就是会怕会担心说，哎、欸，小师啊，你这车哦、啊、是不是很烂什么？真的没有，这些车都是如果我有时间我可以留着。其实我一直都有这些车，但我就是一直把它放在仓库里面，一台一台出来检测开单发包整理再整理再检查再拍照再上来再拉一台出来，我是这样子慢慢拉的，我只是把这一些东西啪丢出来这样而已，不是它是烂东西， 机，我不卖放着，我跟以前一样也可以啊，一台一台有空哎拉一台。这几年我都是这样过的，但我觉得我已经花太多这种冤枉钱了，而且又觉得有点累了。我不是50岁想退休，妈的，我是现在45岁、46岁我就想退休了，所以不会直播卖车。直播卖车我之前试过2-3次，有没有卖得出去？但是我觉得有点浪费成本效益哦，大家都想要退休啊，我只是觉得不要做那么累了。如果直接预约去现场可以看到青山一排不行哦。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我为了这个问题我还特地发了文，我再重申一遍，证不给的你不能抢。不是啦，我要丢到 FB 上面就是我要清仓的，不是让你来这边挑小姐，你知道意思不？我都你没了钱啊，我告诉你底下跟来啊，没有，我们就一台一台试出，因为我要试出清仓，我也必须要有一个对这个车基本的检查 OK 才会上来。所以不是一堆苹果放在那边给你挑，没有几百台车坑一下，好厉害！给挖个配一个服务人员给你一台一台看，然后你一问啊，这台有没有漏油啊？那一台怎样？我还要配一个人跟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啊！好，不好意思，我再参考看看，你就走了。所以我才在这个 FB 上面问说，你如果是这种，你会怕东怕西，你对车压根就不懂，拍谁？你到我官网去看，那每一台都有保固，每一台都很棒，懂吗？好，我们在分众嘛，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也惊死惊人啊！你骗的那种的，你已经找到全台湾省上大支的二手车看板了，啊你又怕这支看板把你骗，真正买新车就好了。哦，我不是在说阿板呐，哈，我是说有很多种问我说啊，跟他美叔他问的问题就是好像我会骗他一样啊，我已经搞不懂了。你已经找到这么大只的二手车扛棒了，你都怕我骗你了？我真的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买二手车，我认真讲，我真的不知道，我也很尴尬。对，官网车是整理过的，脸书是比较便宜的，没错。雪铁龙西式影片何时上？哎，唔知呢，这个也要谢谢七号车库小六，我们就不是车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这种新车公司会提供我们车子、哦、我们也不可能去借，好险是透过小六我们才有机会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这么多有的没有的新车，包含上次的408，对不对、哦、包含今天的电马，包含雪铁龙的 C4， 非常感谢他们、啊、也请大家有空、哦、到七号车库，他们的七号车库的七好像是国字的七，我们现在会都会分上下级啦，其实下次的雪铁龙 C4 应该也是上下级的做法，因为我这个人是这样、哦、人家帮我们把车借出来，我们自己会想着说要怎么回馈给别人，我能做的可能我们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哦、如果你真的也支持小师，那我们就提供一些流量过去，至少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啊，我都帮小师借车什么、哎、没有什么回馈，对不对？那人家是没有讲、哦、是我们自己，对不对？我们人生在世，在外面跟人家拔拿招条，要想想自己能带给别人什么，不要老是想着别人能给你什么，对不对？你也该想想你能带给别人什么，所以是我们自己这个自发性的，我跟阿呆讨论的结果。所以呢，大家以后要看个完整的试车，那可能就是麻烦大家就分两次看，这个算是我们对他们小小的一个回报。好，而且不止这样、哦、他会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去跑一些这个新车的发表会，所以也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在我们的 FB 也好 IG 也好都可以看到新车发表的第一手的消息，好不好？这个也非常感谢他们，所以他们不是只有借车来互蹭而已、哦、他还会带着我们的丹尼去跑新车的发表会，我觉得这一点倒是真的是蛮开心的啦，让我们的这个社群专业、哦、有比较丰富的东西可以给追踪我们的 IG 啊 FB 的观众朋友，都可以看到所有第一手消息，不要只看到小师成天在那边拉迪赛微博，对不对？ ZS 准备开价了吗？还没有，这次呢我们特地在我们的、加入我们 YouTube 会员的会员里面、哦、请会员来报名，邀请会员朋友来现场做一个蒙眼测试的一个企划。好，我们会这个三台车，然后包含 ZS 包含小鸭、大鸭，然后包含一台可能是 Kicks 吧，然后让他们蒙眼去测试乘坐的感受啦等等的，做一个评分，算是蛮好玩的企划啦，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来拍，可能要等到拍摄完毕才会有价钱。有一个问题其实我有点好奇，最近常在看新闻，就是好像有人说这个重机上国道这件事情已经讲了很久了，为什么已经立法了，为什么交通部还不开放？所以其实我有点好奇，就是交通部每次都拿民众出来讲，每次都说什么民众怎样怎样、哦、这个民众什么什么民意啥小的，我只是单纯好奇啦。对啊，你税金都是共收共款呢，三线道都110怎么超车？看，我真的觉得我们的那个道路是嘛，交通一大堆问题耶。 又行人地狱，又重机地狱啊！开车我觉得也没有在多爽。我现在忽然发现欸，怎么可以做到说没有一个族群开心的、啊？不是，这跟政党轮替有什么关系啦？啊，就全部都做过了没？我这样忽然想到说，欸，好像大家都地狱呢。开车的也没有在觉得多好开啊，骑车的也地狱，行人也地狱，无一块好诶，那样那样。大逃杀有没有？我跟你们讲，你如果去那个埃及啊、柬埔寨啊、一带，其实也是有些地方。印度啊，有没有那种过马路就是比谁狠呢、欸？简单粗暴，你知道？其实我们去意大利好像也是哦。我们去意大利的时候，吼，那个导游有没有带我们过马路？整群过马路有没有？他那个车很快这样，他说你不用管他，你人就是走上去，就是比谁快，先讲先赢。你只要一走上斑马线，他就。他就一定要停你虽然说是用生命捍卫路权，但是呢他就讲了，反正你就走出来，就他就是一定会让你，只要你比他快出现，他就一定会让你就是在比谁快就对了。那真的是大逃杀，你知道吗？你如果、哦、太客气，你一辈子都过不去。在我刚刚讲的那些地方啊，东南亚国家或印度啊，甚至埃及啊，但凡你只要太怕死，你过不了马路、欸、才322票，请大家踊跃投票好不好，看大家对于重机上国道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小时候有关注最近德利卡娃娃车的车祸吗？诶，有，好像有被一台车撞啊。有很多人说为什么载小朋友用货车不是很危险吗？其实是这样，因为我在想，因为娃娃车可能他们想法是娃娃车可能就是只有在附近，不会上高速公路，所以车速不会太快，对于车娃娃车的规范可能没那么严谨、哦、那可能很久以前我们小时候娃娃车就是德利卡了，就是类似这种面包车了，一直沿用至今哦，都没有进步。哎呀，很多法规都是已经好久了哦，本来应该就是要定期去检视，定期去检讨，一些真的是啊几十年前的东西用到现在，我说这要怎么讲？讲较歹听，叫迄个纳智捷对不？无规矩叫人出一个安全一点的娃娃车也好啊。你看人家韩国当地有娃娃车版本啊，让我纳智捷啊，对啊，纳智捷出个救护车也 OK 啊，不如这样还多一点回馈哦，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啊，你就做一些特殊车种就好了嘛，旧车牌可以沿用到新车上不行，这个也是我之前有跟大家聊过的哦，就是台湾为什么这个牌啊都是用这种只要报废就是消失，报废就消失，所以台湾的牌只会越来越少，所以才会过了一阵子、哦、就要增加字，就要换车牌。我觉得用沿用的很棒、欸、如果今天我买到了一个车牌，我就可以一直沿用到我的每台车上面，我觉得很棒。这个我记得以前有讨论过，可能是台湾目前的一个系统它就是这个样子，当然有好有坏啦，但我觉得沿用是比较好的，也会比较节省经费嘛，而且哪个车牌一看就知道违规，一查就很好查。对啊，很多富豪车换来去排，我觉得排固定是比较好的，而且这样子有没有也比较不会做坏事嘛，做了坏事摆牌就臭掉啦。电车打倒车挡，双黄灯却闪了，是原厂自己加的，之前都有过，这次不行。嘿，有这种东西，打倒挡双黄灯会闪哦，这应该是加装的吧。假装闪灯会有好几个功能，紧急闪、急刹闪灯、开门闪灯、倒车闪灯，你上的只是觉得之前那是怎么过哦，那个没有办法。我跟大家讲，这有几个原因嘛，其实这个法规上面还是有一些灰色地带，第二个也法规是它有时候会修改的，最近呢它会定这个，最近定那个，每一个时期、哦、他们会定期发公文给各大代验厂说，诶，最近就是要定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都是一阵一阵的、哦、我这一阵子定这个东西，一阵子在定避震器车高，一阵子在定车灯、哦、一阵子是在定你的排气，一阵子是在定你的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有可能是这个监理站收到公文啊，这一阵子就在瞄这些东西，这个都是一阵一阵，台湾就是这样，弄几尊几尊啊，然后再加上有个人的一个观感在里面，但是他心情好心情不好，心情好心情不好、哦、他就要瞄这个瞄那个，真的啦，黑龙矿业心情的啦。最著名啊，我以前遇过最著名的故事哦，你问聊天室的老粉聊天室的老粉可能就听过了，以前一台那个 Asio， 以前的 Asio 有一个颜色是这个蓝绿色的，那曾经就收到一台 Asio， 这个行照上面写蓝色，他从新车出厂一手车到卖给我都是写蓝色，然后呢去验车啊，我们要过户嘛，跟人家收车回来是不是要去过户，妙啦，验车人员说你这个要改成绿色，我说这个车从新车出来一手车就是蓝色到现在，凭什么过了15年16年18年它变成绿色了，他就跟你讲我就觉得它是绿色，就这样屌了，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心情好不好、啊、黄牛我就不讲了啦，不要挡人家财路了，这就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叫做 扰民。这个虽然是已经是很久以前发生的故事，但是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道理，就是为什么刚刚他说以前呢验都可以，现在验不行了啊？因为不是同一个人验的。答案就是这么简单。支持重机上国道吗？我觉得都可以啊。我是没骑重机啦，我说实在的，那我如果说我支持有点太假掰了啊。我是觉得就是如果说这个法规是已经通过，那是有把这个用车人的安全、骑车人的安全跟这个汽车的车流等等都安排好，那就是应该要给人家上路，就这样。那你说我会去举牌说要上国道，我是不会啦。哦，好像是要取得某些支持者，对不对？我要这些支持者，我就直接去争取行人路权就好了。那支持者更多，对不对？哎，两米万的破百万订阅啊，呢，对不？所以我是觉得上国道法过了，你该给人家弄，你配套措施做好，你就要该给人家上就上，啊，就大家小心安全比较重要。我觉得现在大家会在讲这个议题，就是因为可能要选举了，然后就趁现在看有没有机会获得一些选举支票嘛。交通部的意思是重机使用者素质差，但是素质差是人不是车，要管理用路人的水准而不是车子。三宝骑车开车都会是三宝啊，都是啊，都是人的问题啦。996票哦，将近1000票的投票。在地上看到路口停字样会完全停止的有 35%, 不会的有 65%, 这个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在这边还是要宣导齁，不管你看到这个闪黄灯路口有停，记得要停下来好不好，我们在这边做一个宣导好不好，交通安全宣导。
圣帕斯，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 Ultra-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退休要朝街头艺人或西餐哥，看那我怎么办法？你看我黑上面啊，下雨的声音，我的唱个破声啊。春雨说爱情，想听小师哥退休后有想要干嘛？我不知道，只要能让一直睡觉，我就很爽。我觉得我从来没睡饱过，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觉得自己哇，我睡好饱的那种感觉。但是呢，你叫我睡呢，我又好像睡不了那么久。啊，这是年纪大的镜头，你知道吗？小师哥都在关注肖恩，哎，那个是一个很神奇的频道，那个要观察一下，你不觉得吗？为什么他会在那么短时间爆红，对不对？观察一下人家的那个魔力在哪里啊，对不对？好假好假，发财了。发财了。肖恩的频道就是台湾价值，一离开台湾流量马上掉几十万。哦，对啊，就台湾一窝蜂嘛。我是觉得啦，人就是会想要看看别人怎么看我们嘛。很简单嘛，各国的人，你只要来台湾哦，你是韩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阿根廷哪里随便，但凡你只要是不是台湾人，你来台湾拍个 YouTube， 然后说一下哇，去台湾吃夜市怎么样，大家都会去想看别人怎么看自己的。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把握一个重点了，你要讲好话。你来到我国家还讲我坏话啊，你就岔赛了，对不对？你看我光讲每一台车的缺点，大家都这么讨厌我了，对不对？谢谢你爱台湾，对，台湾 can help， 台湾 number one， 有没有？国外实况主说台湾 number one， 有没有？哦，就大家就很爽了，大家就很爱看了，哇，好棒哦！有没有啊？你们有没有常看 YouTube 有那个美国华裔脱口秀定番中国人还是什么？有没有讲台湾怎样？有没有？我跟你讲，那个流量都不会差啦，真的某种程度真的也是自卑感的一种。我认真讲，都需要去寻求别人的认同。你为什么不好好的认同你自己的国家就好了？为什么要别人来认同你才叫做认同？对啊，标题台湾 number one， 流量就高了。我不小心又说真话了啊、哦，是这样啊、哦？哎呀，发财了。哎呀，我们假话就是要练习，是不是？正向正能量是吧？怎么老是自己这么没有信心呢？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推行说好话、做好事运动。我们是不是都太过负面了？老是在那边讲别人不好、酸别人，这样不行。你看我们的那个惯吃 TV， 对不对？现在这么的火爆，所以下次呢，我们就要这个研究一下，我们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因为他吃到什么都好吃哦，好假好假，真的太棒，真的太棒。所以我们是不是下次我们要反其道而行？大家喜欢看这种正面的东西，所以下次我们试车的时候啊，哎呀，这车好开啊，发财啦，买到这个车发财啦，好亏好亏啊，要不要？哎、欸，好像不错哎、欸，哎呀。这个车啊，配备好，有力省油，空间又大，这个椅子坐起来舒服啊，好亏好亏啊，买到赚到啊！哎，有时候正能量也不错啊，这我们要多懂得这个叫做称赞别人。这个马力，哇，我的天啊， 这一定很省油啊，一开就知道一定是很省油，温温吞吞的，没有那种抓急感，开起来不会有那种爆冲的感觉，让你很没有信心。这车我觉得一定好开，肯定好开。好啦，时间到了，末班车要开了，末班车要开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感谢今天各位观众朋友的陪伴，大家晚安，发财了发财了，大家晚安啊，发财发财，
大家晚安。